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复活节，因为我们诗班会献唱，我们今天会提早下课。那今天给大家也预备一个特别的节目，10:15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朋友要来背圣经，那个赵以探小朋友，他今年3岁，他要给大家背十诫。他不是背那个简单的十诫，他是真的从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一节开始一直背下去，完全照圣经背啊。所以我们会10:15的时候就请他来背圣经，然后我们会提早下课，给我们的诗班有时间去练唱。我今天给大家预备的讲义也比较简单一点，因为这一段故事那个大部分是可以了解的，所以我预备的就是2个page的灵修的材料。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12章到21章，民数记12章到21章是一个段落。大家记得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过，民数记你可以分成3个段落，根据他们在西奈山，那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是他们在加底斯，然后第三个段落是在摩亚平原。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中间他们在加底斯以及离开加底斯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都记录在民数记第13章到21章。虽然这一段并不多，但是它包括了40年的时间。我们说旷野漂流40年，它主要就是讲这一段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是复活节，庆祝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求主今天的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用接受福音、接受神话语的方式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现在要上课，求主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活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第12章的结束最后那一节，第16节说，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这个巴兰的旷野安营特别指的就是在加底斯，加底斯位于巴兰的旷野。那关于这一部分的记载的话，我们要参考一下在生命记的补充材料。如果你们翻到生命记的第1章，摩西后来在摩西他临死之前有重新就回忆当初所发生的事情，在生命记的第1章19节这样子讲这一段的旅途。摩西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经过你们所看见，他特别有个形容词说那大而可怕的旷野。所以这一段的路途是非常的辛苦，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那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所以他很肯定说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事情演变到这里已经变得很简单，摩西他说地已经摆在你面前，只要你有信心照着神的话语上去就可以得那地。但是你们看第22节，这里有一段是民数记所没有的补充材料，他说你们都来就近我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竟何程都回报我们。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向摩西提出这个要求，说我们希望派探子去看一看那边的情况。那我们读民数记第13章的时候，你直接就看到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怎么样，每个支派派一个人去，总共有12个人去窥探那地。那我们看到生命记知道说这是神许可他们的，因为当初以色列人自己要提出这样子，那你说可不可以越过这一个手续，说不需要窥探，到时候一到达之后直接上去得那地。这本来是神的 original design， 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到了那之后照着摩西所说的有信心你们上去就得那地。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要看，所以神就给他们 让他们去看，有一种是说神他的那个 permission， 不是他最初的旨意，而是他许可你这样去做的。那我们第十三章所看到的就是神许可他们上去窥探。要跟大家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就是他们走过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所以这一路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在西乃山那边已经停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说他们没有动，他们已经习惯于不动了，那一下子整批人开始动的时候，而且经过那个环境又是这么辛苦，所以他们就蛮抱怨的，很难过，所以中间就发生了一些那个他们抱怨的事情。那我们就有个问题，就说我们信主的人哈，基督徒，有时候听人家说啊，跟人家传福音了，说啊，你们信来信主很好，信主之后神就保守你凡事顺利，但是你不要这样子跟人家讲，你讲了之后就是骗了他。基督徒发现说，哎，他信主之后生活里面还是有挑战，也照样跟没信主的人一样还是会遇到困难。那问题是你信主之后神给你有一个多一样的方法来面对困难，就是靠着他来面对困难。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他经过这大而可怕的旷野，我们说上帝不是万能的吗？他难道不可以说从西乃山他就建一条灵荫大道一直就直通到迦南地，旁边又有水又有棕榈树，他们就轻轻松松地走到那里去，然后一进去之后所有的敌人都被赶走了，他们就名正言顺地轻轻松松就去占领那个地，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发现不是这样，说路上还是有艰难，而且是大而可怕的旷野。那基督徒也是会遇到困难，只是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机会来学习功课啊，我们要知道那个属灵的功课是有它的时机性，不同的功课只有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才能学好。好比说信靠神这件事情，只有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自己能力无法解决的时候，你能够把它学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感谢神，感谢神就是在你平安无事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学习感谢神。但如果说你一切都平安的时候不知道感谢，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知道信靠，就是你错过了那个学习功课的时机。那神给以色列人经过这个旷野，其实不是神制造一个旷野来摆在他们的身上，而是说那旷野原来就已经存在，也不是说神因为你变成基督徒了，他特别给你制造更多的困难来为难你。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有困难，那神没有把那个困难故意挪去，是希望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开始知道要信靠他，然后我们事情没什么事情发生，就算很平淡的日子的时候，那知道感谢他。所以在经过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才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那加底斯巴尼亚，你去考证一下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地理背景，知道它是一个绿洲。你看人经过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突然看到前面是一个绿洲，绿绿的，又有树又有水啊。圣经资料说那边有三股水泉，这个加底斯的意思就是说供应之泉的意思，也靠近在西奈半岛的那个埃及小河，所以是一片绿地啊。他们到了那里一定是非常的高兴，因为很辛苦可以休息了。我就特别提到一个绿洲的诱惑，就是你到了绿洲的时候心里会很高兴，就希望在那边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绿洲不是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是要过这个绿洲之后进入迦南地才是神要给的地方。所以到了绿洲呢可以暂时歇口气，但是很快要继续的往前走去得那个地为业。但是如果你在绿洲住久了之后，说啊，我信主了，其实神给我的是要美好丰盛的生命，要我好好的去信靠他，跟随他，学习怎么样做个好基督徒，跟随耶稣做个好门徒。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信主就很高兴，可是我不愿意进去，不愿意靠着信心更走一步，哎，我就停在绿洲了。那这个绿洲你说它是什么地方吧，也不是旷野，也不是应许之地，就是在那个中间那个，就在应许之地门口的一个地方。那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个加底斯他们就待久了，因为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结果派探子进去一去就是40天之久，窥探那地。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在加底斯起码待了多少天？最少就待了40天。那他们40天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已经蛮舒服了。 所以当那个探子一回来之后，他们就开始大大的抱怨，因为那个探子他们带回来的那个消息不是他们完全想要听到的，有一部分是他们想听到的，另一部分他们不想听到。我们看民数记十三章的记载说，那个探子他们是从迦南地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整个都看了一遍，他们看得很清楚，然后他们回来的报告是说啊，那个地真的是很好的地，而且他们是两个人，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抬着，你有没有看到说有一串葡萄是需要两个人抬的？那神给他们的 promise 是真的，在那个时候那个地产非常的丰富，说那个葡萄一串葡萄丰富到这个地步，种到这个地步，他们两个探子抬回来，用一根杆子两个人抬回来，就给他们一个 sample 样品，你去买房子什么有个样品屋，你到哪里人家说要推销货物说要吃个 sample， 这个就是那个地方的 sample 一个样品，是很好的很好，大家说这点他们心里非常满意。但是接着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就不爱听了，那些人就说那个地方的居民强大，他们非常非常的高大，特别是亚纳族人。然后这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个人就说，那里的人都是伟人，伟人就是巨人，都是巨人的后裔，说他们看我们像是蚱蜢，而据我们看自己呢也是那这里面就牵涉到什么心理作用，就是人家怎么看你那是人家的事，你怎么知道他看你像蚱蜢，但是你自己看自己像蚱蜢那倒是真的，因为你这边把自己看小了，把别人看大了，所以就开始起了一种自卑感在那里，然后觉得说我们打不过那里，说那个地是吞吃居民之地，说我们去的话会被那边的人给吞掉，所以他们就不敢上去。那这个时候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犹大支派的那个代表就是加勒，另外一个是这个以法莲支派的代表就是约书亚。那他们两个人就告诉说我们可以上去，说我们足能得胜到第十四章你看到他们讲到足能得胜的原因，说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喜悦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打败他们。 那地的人是我们的食物，是给我们吃的，你不要看他们这么大，这困难这么难，是我们的食物，是只要耶和华跟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可以得那个地方为地。所以他们两个人是有足够的信心。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加勒这个人，加勒这个人你不太听到这个名字，你只有在民数记跟约书亚记的时候加勒非常非常的特殊。那约书亚你常常听到，但是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来看一下这个不是经常提到的这一个人叫做加勒。这两个人报喜信，靠着信心说我们可以得胜。当摩西向耶和华向神代祷之后，神就对摩西说话，中间有一句特别只提到了加勒，在第十四章的第二十四节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怎么样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就是当时的人里面神独独看中了加勒，说只有他跟别人不一样，唯独他有一个单一的心智，唯独他另有一个心智单一跟从我。后来过了四十年之后，加勒回忆这件事情请你们翻到约书亚记第十四章，过了四十五年之后，过了四十五年之后，他们在旷野已经漂流过了，而且约书亚带他们进入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去攻取那地，到最后还剩下一点地方。那个时候加勒年纪已经大了，那个约书亚那个时候是全部以色列人的总司令，那加勒这位老年人自告奋勇到约书亚面前说，我还是可以出去打仗。那在第十四章，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的第六节，我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这是加勒的特别 把这个灯光照到加勒的身上。第六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地方，指着我与你，就是我们两个人，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他们两个是 old body， 他们在一起很久的一段时间，说我对我们两个人讲的话你都知道。第七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是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所以他是按着他心中的那个信心来回报。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神说，加勒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我。第九节，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或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也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我就先读到这里，就他过了45年之后，85岁的时候，他是老当益壮。他说我当日力量如何，现在也日子也是如何。那最后他提出个要求，就是 give me the mountain， 把那个山地给我， give me the mountain。 所以那个上面有亚纳族人，就是那个最 tough 的，他这个85岁的老年人，他把那个最难的，不是给我平原，把那个山地给我。那上面不是说没有人，是有亚纳族人在那边，但是靠着耶和华的话，我可以去得到那个地。所以他45年经过旷野之后，他对神的心智一点都没有改变，而且是他非常更加的坚定。所以这是加勒再加上约书亚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向以色列人所报的是喜信。那至于那其他的那这么多人，我们看民数记这本书叫民数记，他一开始的时候数点人数总共是有60万人加上一些零头。过了40年之后还有多少人呢？我们先看一下第14章，神对摩西所说的一段话，就是对这一群人他们的判言。先看看第14章一开始，就当百姓听到这个报告说那个地方有这些很强大的民族之后，第14章第1节，他们的反应是这样子，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你看他们其实埋怨的主要对象是谁，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所以他是对摩西亚伦发怨言，但是他实际上发怨言对象说，神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那我们的孩子跟那个太太跟妻子怎么办，我们还不如就回到埃及去好了。所以他们并不是很 appreciate 说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一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我还不如回去。他们而且提到说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妻子该怎么办。好，那我们看一看神对他们所说的话。第26节，好了，我从26节很快的读一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告诉他们耶和华说，说什么呢？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然后神这样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就是这两个人。 啊，但是他们不是很扛胜他们的妻子跟孩子吗？啊，三十一节，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哈，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的淫行的罪，就是他们不，圣经讲的淫行是属灵的淫行，很多时候是这样，就他们的儿女要跟他们一起在旷野漂流在40年，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好，我们再跳到第二十六章，因为过了，大致上来说就是40年之后，在他们旷野漂流最后了40年了，那个时候有第二次的数点人数哈，那个时候他们又再数了一次，这次数完之后，他们就准备要进迦南了。那要给大家看的，就是第26章的63节，我读一下。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你看那个时候亚伦已经死了，是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点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所以那些人 as promised， 他们在旷野里面都倒闭在那里面，但是下一代的人又重新有60万人出来，他们的儿，这是当初他们的儿女，而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儿女进入迦南地，但是那个会众他们不信神的结果呢，就是说他们在旷野里面就一个一个就倒闭。说神为什么对他们有这样子的处罚呢？这是那个信心的自然结果，就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但是如果你缺少信心，然后要一路在这个路上这边埋怨神的话，那结果你就是会在旷野里面漂流。那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当中不晓得有几个40年，或者是从你信主的那一天算起，一直到你离开人间的那一天，这中间有几个40年。那这40年当中，你是一信主之后很快的就进入应许之地，或者是说要在那40年当中就是在那里漂流啊？那都，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是那个神的原则是不会变的。有些人就在那问说，是不是旧约时候的神他是很严厉的，然后他到了新约的时候，神就年纪大了，变得比较慈祥一点，所以他就比较有爱心，所以到耶稣时候就比较爱心。那弟兄姐妹，神他是亘古不变的，他过去是怎么样也是怎么样，只不过说有时候你看到神严厉的一面，有时候你看到他慈爱的一面。其实在神的身上，他的属性里面有严厉也有慈爱，但是神最大的特性还是慈爱，因为他所规定这些事情其实是为了我们得好处。所以我们只要是用信心 follow， 像这个加勒一样，他说我专一跟从神哈，你跟从神的话，你总是会进入神给的应许之地。但是如果你选择哈，你 choose 要不信他的话，要在那旷野漂流，那不是神故意要你在旷野漂流，是你这种不信神的话，他就自然的会有这种结果，这是你所选择的一个结果。好，这是第14章，因为这个是整个旷野经历的一个那个转捩点，所以因为这件事的缘故，所以他们就在旷野漂流的这40年。但是第15章，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在15章第1节，上一课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到，说有些人他们的观念当中觉得说这个民数记比较杂乱，说一下讲一段故事，一下又给一段律法，好像没有一个说一致性在那边。那其实这里面有神他美好的意思。你看第15章第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等等等等，然后说要怎么样献祭怎么样献祭怎么样献祭，但是神对他们说，你们到了我要给你们居住的那地，说告诉他们说你们会进去。当然这是对他们那20岁以下的那下一代而言，说 神还是会领以色列人进去，说你们有一天会到了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们要这样子献祭，要这样子做。所以你看到神给律法或规定的时候，他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进去之后要怎么样来敬拜神。那如果你表面上一看说，哎，神又在规定我们，哎，就觉得说我不喜欢被约束，但是你再一听说，哎，这是说我们进去之后要做的事情啊，是一个 promise。 所以这个规定当中其实是一个 promise， 说你们到了那里面之后这样子敬拜神，这样敬拜神，所以下一代还是会进去。所以这里面有神的应许所在。那在第十五章后面有两个 case， special case， 在第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讲到一个故事。你看到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人好像很可怜。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而人家看说安息日不能捡柴，这会众看到要把他带到摩西那边去，他们就等候神，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说那个人要治死，所以他们后来就是用石头把他给打死了。那弟兄姐妹，我已经讲了不止第一次了，但是我想跟大家再 repeat 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神他对那个犯罪的事情他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摩西五经我们已经看到了几样事情哈，一个是当神还在山上颁布十诫的时候，下面的人就造了金牛犊，金牛犊哈。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以色列人的营中有一个人，他说话的时候亵渎神的名，妄称神的名。然后这边你看到一个人他干犯安息日。那神给这个摩西那个十诫当中，除了第一诫是总纲，就是说只能有一个神之外，那第二诫就是说不能雕刻偶像，第三诫是说不能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第四诫是说你们当守安息日。那这里你看到的就是这三个 case， 一个是造金牛犊雕刻偶像，那另外一个是妄称神的名，他亵渎神，那现在一个是一个人他就是在那里干犯安息日。所以你看起来说，哎，好像那个金牛犊的罪比较大一点，或者说口里面亵渎神的罪比较大一点，为什么这干犯安息日好像十个去捡柴有点 innocent 哈？但是就是他神规定的那一天是要分别为圣出来敬拜神的，然后他就是不相信神的供应哈，神也 promise 他们说你们这一天不做工我会供应你们吃的一切东西，你不要担心，但是他去捡柴就是为他的生活所需。那结果就是在这些初犯的这些情况之下，这些人都被打死了。那不但是这样子，还有那个祭司啊，这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献燔火的结果也被烧死了。那以后你会看到那个乌撒用手去扶那个约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所以类似的情况一直在发生，只是神告诉我们说对他是要有个敬畏的心啊。那第三十七节那边开始有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不太做的哈，我们大概不会去做那个 Orthodox 的那些 Jewish people 的话，他们还是会在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也是会，他们就是在那衣服的边上做穗子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的带子哈，他这个是一个 reminder， 说叫你们看到这一切的话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哈，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哈，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这神的意思是说就在你的身上衣服上面钉一个东西，那每次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啊，神是怎么吩咐我的，这样子免得说你在外面遇到试探或什么的时候，哎，马上就有一个 instant reminder 说，哎，不行啊，神规定我说要这样子做的，那现在试探来了，还好我看到这个东西临时警觉了一下，就知道说，哎呀，还是要遵从神的话语去做。所以在他们的衣服上有个这种叫 visual 的，就是眼睛可以看到的一种提醒物在那里哈。那我们现在是比较是说，着重于说心灵跟诚实，说不注重这种外面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一些小东西，它如果本身是具有这个属灵的意义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种提醒的作用。那第十六章记载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事件哈，就是 利未的子孙啊，叫可拉的，他就聚集了一群人啊，这些都是利未族的人，跟摩西是亲戚，然后他们就起来就反对这个摩西跟亚伦哈，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利未人也是有祭司的权柄啊，所以总共有250个人，他们去攻击，第三节说16章13节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所以他们的攻击的那个借口就是说，我们都是 equal 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圣洁的，那为什么就是你们要听你们两个人的？你们记得不久之前的时候，是那个米利暗跟亚伦来攻击摩西，现在是亚伦跟摩西在一起，他们两个人成为被攻击的对象。那攻击的他们的是利未人，而且这一次来势汹汹，有250个人，他聚成党了啊。这聚成党就是这个可拉他们发起的，然后就聚成一群人来跟摩西相对抗哈。那个结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但中间我们看一下这个摩西他对可拉的人所说的一些话。第16章第10节，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岂是要攻击耶和华？这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那他这时候他其实是蛮好的，他表达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立场，他也是非常 kind 的他表达出来就是说，我们算什么哈？我们算什么？那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们不是在攻击摩西跟亚伦，而你们是在攻击谁呢？是在攻击耶和华。因为说摩西跟亚伦是在算什么？他们就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只不过说神拣选他们，要他们担任这个职位，所以你们这样子去攻击他的时候，就是站在一个跟神作对的立场，那个结果呢，就只是说给自己带来不幸而已。后来神就在他们当中做了一个判决，结果神就在他们中间起了一件新的事情哈。那摩西叫以色列人，是可拉一党的人站在一边，其他的人就站在到别的地方去。后来那个地就裂开来，说把可拉人他们还有他们的家族全部都吞灭了，所以那一群人就从这个世界上地面上就消失了。这是那个时候旷野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不幸的事情，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这跟我们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那个牧师传道人他们不太愿意讲这一段圣经，说免得说是给人家带来一种误会的那种印象哈，好像说牧师想要说什么。但是我就经文的本身跟大家解释一下，说摩西或亚伦他们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一个是给律法的，一个是第一任大祭司。那后来兴起的神的仆人当中，没有人说像他们这样子的。对，那说现在的神的仆人当中，有哪一个是摩西，有哪个是亚伦？跟他们比起来差108000里，但是都是微不足道的人，可是神就选了他们，说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候为神做事。那如果说你肯定说，不管你在哪个教会啊，如果你只要说确定说这个人是神要他在这里来做服事的话，那你不是要尊重他，你是要尊重神。那如果说你是因为这个仆人他是违背神心意的话，那就应该说站在神的立场来把这个假先知，把这个坏仆人把他逐走。但是如果说是为了个人的因素的缘故的话，为了像这里的可拉人，他们是要说要争权，或者说要说我们要站在跟他同样的地位，那结果说就只是说不是在反对这个人，而是说变得是在反对神，而那个结果就是给自己带来不幸。现在神可能不会说让地裂开一个大口子把人给吞进去，但是神总是会有他的审判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侍奉神的话，不管你是传道人也好，平信徒也好，其实我们都一样，都是神的仆人，那对神都是有个敬畏的心。那只要说你的心不存着私心，而是说针对神的话，那总是会像加勒这样子有个专一的心智跟神，总是会有好结果。 但是如果说一把我们这个私心放进去的时候，那结果神的审判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出现啊！这是不管是牧师传道人也好，是平信徒也好，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都是面对同样的这一个原则啊。好，后来呢，当可拉人他们被吞了之后呢，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第41节，你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也很佩服他们，我觉得他们比我勇敢。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说你们干的，所以你们使得他们被这个地吞灭，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说他们不发怨言还没事，就一发怨言的时候，神的怒气向他们这瘟疫在他们中间发作了。然后这瘟疫一发作开来的时候，事情就变得说发生的非常非常的快速。 OK，然后这个摩西他马上就告诉亚伦去做一件事情。第46节哈，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你记得这祭坛的火哈，他们规定那个祭司的香炉要先从祭坛拿火，然后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那你跳到第48节，就是说亚伦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哈。那个香炉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提过几次说那个香炉代表的是祷告，那香炉它的那个意思代表是祷告。那个当那个大祭司拿着香炉在神面前那个烧香的时候，就代表这个 intercession 是为百姓代求，所以他在那里说为百姓这个发挥他的代求的这个职分的时候，那个瘟疫就止住了。但是因为事情发生的相当的快，所以当止了之后，他们数了一下，遭瘟疫而死的共有14700人啊，所以是蛮严重的一个事件，这就是所谓的可拉党事件啊。可拉党事件，那对当时人来说是一个属灵的教训啊。那后来摩西他再进一步要让神在他们中间来显明说谁是拣选，他所拣选的人，就是说，那你们12个支派的人，每一个支派拿一个木头的杖子，你知道木杖的话就是已经枯干的那些树枝啊，放到法柜，到了第二天发现其中一个杖子发出芽来，而且开了花，不但开花还结了一个熟杏子哈 ，apricot 结了一个杏子，然后就证实说啊，那根杖是亚伦的，所以从此就证实说这亚伦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个祭司，那在他们当中就算是永远的 settle 了，解决了说谁是神拣选的祭司这件事情。好，那第18章开始又是关于神对祭司对亚伦的后裔的一些规定，一些事情哈，一些规定。那特别是在第21节到32节这一段经文当中，有讲到这个十分之一。那我要跟大家读中间的一节，就是第26节。你小于利未人，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归给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利未人他们从百姓所献的得着了来养生，但是他自己也需要奉献，说从那东当中你自己再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耶和华。那我做牧师做了20几年，那特别是中间有10几年在神学院旁边，所以有那个机会说做辅导神学生的辅导，所以那个有这个经历还算蛮多的，经过很多的神学生，偶尔会有时候有一两个神学生，甚至说他们已经做过牧师的，跟我表达一个观念说我们牧师，我们神学生穷人没有钱，那个十分之一呢是会众要奉献的，那牧师应该可以不要奉献。我说谁告诉你的 然后他们就说应该是这样子，我说圣经不是这样说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民数记规定说，利未人也要从自己的那当中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所以并不是只有说平信徒老百姓才要这样做，而是利未人自己也要这样子做。而且特别是利未人，如果说你侍奉神的，然后你在钱财的事情上没有办法信靠主的话，那你在其他的事情上也不能信靠。好，那第十九节又再进一步讲到一些洁净的事情，我就先跳到第二十那是第十九章哈，二十、二十一章，我们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那个赵以探来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好，我们等一下请他来。他要背十诫哈，那个第二十章，其实在中间已经经过了那38年多的时间了。到了二十章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他们已经漂流了30几年，将近40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又再度回到了加底斯，然后米利暗死在那里。米利暗死了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摩西的一生来说，可能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哈，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又没有水，没有水的话，百姓又开始抱怨哈。好，第五节，二十章第五节说：“你们为何逼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杂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那摩西，神就对摩西讲了一句话，大家这个时候你要仔细看了，你知道说那个神的话不能够跳着看的，特别他给那个 commandment 的时候，这些命令的哈。第七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什么？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的牲畜喝。”啊，好。那我们看到第十节哈，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面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在磐石中流出来吗？”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怎么样？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你说摩西做错什么事情？神叫他怎么样？神说你发命令，你吩咐他说磐石你流出水来，他就流出来。可是摩西他生气了，他就先发了几句怨言，然后就用他的杖就打了两下，他不是吩咐他就打击打磐石两下，那神还是有恩典，那水还是流出来了，百姓的需要还是解除了。但是摩西怎么样？第十二节，神就对摩西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去。”你说这摩西他这40年，他辛辛苦苩就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带这群百姓进迦南，这是他的 mission。他一旦进去，他就可以说 mission accomplished。他这一辈子就是想做这件事情，带他们进迦南，但是他就是这件事情上没有尊主为大，那神就跟他说：“你不能够进去。”他们下一代 eventually 最后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但是摩西就在迦南地之外，他死了。那你们觉得说啊，神好像蛮严厉的，他应该好像有点人情味一点，让摩西也进去哈。等下到生命记，我们有看到说摩西为了这件事情向神好几次祷告说：“求你让我进去。”神就说：“不要再提了。”但是在告诉说你做神的仆人的话其实蛮严重的，就是那个神的仆人像摩西这样子的话，他必须要在百姓面前说正确的表达出神的意思来。所以神说你要吩咐的话你就要吩咐他，但是如果说你掺杂自己的意思，你 misrepresent， 把神的意思表达的不出来的时候，人家以为说神也很生气，要击打磐石。那当摩西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没有说在百姓面前尊主为大，那以至于神就给他这个判决。那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很严厉的判决，因为他就 这一生到死进不了迦南地，但是在神面前就是有这样子的规定。其实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摩西后来回到父神那里去的话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只是他犯了这个错之后就没有办法在世界上完成他的愿望。好，我们到了十五分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来，你看
没圣经了，
有麦克风，他声音比较小，
有麦克风，有无声的麦克风。
我是赵以探，我今天要背十诫。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都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也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要活完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后我为一切打到了罪，日复其止，直到三十载，爱我说我简命的不，我必下他们发自爱，直到千代，不可忘记耶和华的名，因为忘记耶和华明的要花并不以他为无罪。当今年安息日所谓生日，一日老日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让要花你神当所在日，生日你和你的儿女不被牲畜并你城里居住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是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不被流入并太切所有的。
这送给你的礼物，
谢谢。
现在轮到你爸爸背。